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喜乐哈，听到诗班唱这么好听的诗歌。我上礼拜到别的教会去讲道，已经回来已经快两点了，我还是赶回来听他们诗班念唱哈，因为实在很希望多听几遍，因为他们唱的实在很好。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每一项的服事，弟兄姊妹都在进步啊，一点一点的在进步，不仅仅事情做得越做越好啊，特别我觉得在我们里面那个侍奉的生命越来越好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刚刚诗歌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啊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。所以刚才这个 Roger 也说，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把忧愁、把重担放在外面啊，这是前几天我讲的话啊。但是我里面怕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，这个来教会就是要把我的劳苦愁烦带来嘛，要主耶稣帮忙解决。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能带劳苦愁烦进来呢？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啊，我想就是帮助我们。然后有的时候很多公司的事情，电脑没有 run 出来，或者家里面的问题，你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仇敌就能够让那个重担一直压在你的身上，让你不能专心听道，不能专心唱诗啊。我们学习就把这些难处先放在外面，我们进来就把我们的心集中在主的身上。像刚才诗班唱的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为什么要忧闷？我应该仰望神啊，因为他要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。等到你聚完会以后呢，你经过门口的时候，你再去看看你的重担，如果你想把它带回家的话，你再带回家。那很多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发现它已经不见了，被偷了，主已经帮你拿走了。这是一个经验啊，这是一个秘诀。来到神的家，我们把我们的心仰望神，他要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永远爱我们。什么叫做他的笑脸呢？因为他得胜，他爱我们，他有把握，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，这个，所以他用他笑脸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一看见他的笑脸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需要 worry， 知道他爱我们。然后这个讲到这个，我是想起这个陈锡珍弟兄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，他说他请江所道弟兄到巴西去讲道。那江弟兄在讲道的里面呢，就特别举到这个诗篇41、42篇，讲到心里面的那个忧愁啊，来仰望神的笑脸。他说有一段时间，他说在他这一生这么几十年的服侍主啊，他心里面最痛苦的时候，是好像神收回了他的脸面，好像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好像他碰不到主了啊，他那个心是他最痛苦的时候。所以他后来就跪到主的面前，他向神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他说就算你不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啊，他说我求你把那个生气的脸向着我。啊，我不能够活着没有你的脸，我不能够活着不能够看见你的脸面啊！他就向神有这样子的祷告，他主就算你生气，你不喜欢我，主你把生气的脸给我看也好，你不能够让我看不见你。他心里面这样子的要神，那么神帮他从难处里面带出来。那我想我们如果心里面都是这样子渴慕来遇见神，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来到教会，我相信我们每一次来，神一定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。那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就是要来看祷告啊。那这个祷告的实行，因为我们前面几次讲到祷告的重要啊，还有祷告的根据啊，因为祷告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好几点，但是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精华乃是我们与神相遇，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人和神相遇，而且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交通啊。所以我常常引用了一节诗歌，祷告之时甘甜之时，每次相逢为我心思，这是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最大的把握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就开始来讲祷告的实行。祷告既然这么重要，大家也都知道它的重要，可是我们都发现我们做不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实行上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开始一连串，我们讲3次到4次讲祷告的实行。那今天我们讲最主要的一种祷告啊，叫做交通的祷告。那因为我们一般人的祷告，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要向神要东西啊，那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啊，就是重在祈求的祷告或是代求的祷告，那是下个礼拜。那今天我们讲交通的祷告，那这个祷告我们很少人去注意到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祷告的生活很辛苦啊？我记得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里面老中很多啊。我们甚至有一些 office 的地方我们叫 China Town 啊，都是中国人坐在那边啊。这个吃饭的时候两个桌子都是中国人啊，那么中国人多呢，中间基督徒正好也不少啊。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坐两桌， 那我已经先开始吃，后来有一个弟兄也来，他坐在那边祷告，祷告完的时候，他旁边另外一个弟兄就跟他讲，他说你为什么祷告这么久？你们怎么都这么贪心，这么多事情要跟神要的？他说我只跟神讲一句话，主啊，谢谢你，阿门。我每次祷告都这么简单啊。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要神要？这就是认为祷告只有一种的人啊，认为祷告就是要向神要东西。所以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贪心啊？其实人家可能借着这个谢饭祷告，在跟主进入交通啊，可能在为了自己的重担把它卸给神，或者跟主享受主的爱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了解祷告还有别的一面啊。但是今天我们先要来讲交通的祷告。那这是我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啊。那这一个交通的祷告，特别讲到人跟神在我们最深之处，我们彼此的交通。那这一个祷告，是所有一切其他祷告的根基。今天讲完你们就会知道这个重要。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事情祷告啊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别人祷告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教会祷告或是有征战的祷告。所有其他种的祷告通通应该站在这个根基上面，叫做交通的祷告。就是你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能够跟主在面对面的里面，在交通的里面进到了这样子的境界以后，你底下你所有为事情的祷告也好，你属灵征战的祷告也好，那通通都有意义。所以交通的祷告是其他一切祷告的根基啊。而且交通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祷告、喜欢祷告的原因。如果在座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在家有没有天天祷告？一定很多人都说没有，我们没有空啊，或者我祷告不出味道啦，碰不到神啊。这是让我们不能够去享受祷告。所以交通的祷告啊，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去享受祷告，而且呢会喜欢的去祷告的原因。那交通的祷告呢，也是基督徒重新得力的秘诀。那整个生根建造那个最隐藏的根啊，那个根都在外面看不到的。我们家有好几棵树已经在游泳池旁边已经快干死了，因为它的根都长在外面，那个土都冲掉了，那个根都露出来。那真正的根应该是生在地底下隐藏的，别人看不到的，但是它整个生命的力量的来源从这里来。那这个是交通祷告的秘诀。那交通的祷告是让我们经历操练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在一个最实际的一条路。我要讲交通的祷告的好处讲不完的啊，所以也是我们整个读经为什么读经能够有味道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你先借着交通的祷告，你带到了神的同在，跟主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去读圣经也不一样，你来聚会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重视这个什么叫做交通的祷告啊，我们了解它，然后我们怎么来实行它。弟兄姊妹，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喜欢这个祷告啊。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，好吧？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，我们请读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好，那这是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。我们知道主祷文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会背主祷文啊，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内容啊。将来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可能会提到。但是这里呢，是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啊，我们很常常忽略到了啊。这个我想我们要学祷告，最好的老师应该就是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怎么祷告，主其实早就教了啊。我们一天到晚去翻书啊，去买书啊，去请教别人到底该怎么祷告，其实主早就告诉我们。我们再念一遍好吧，因为这是太关键的话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要进到你的内屋 inner chamber 最里面的地方啊。我忘了是King James还是哪一本翻译说进到你的 closet 里面。上次陈清杰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，他说他把他家的一个 closet 改成他祷告室啊，我想就是根据圣经讲的。那个 closet 是你家最隐秘的地方啊，那别人都不太住，这个别人进不去的地方，在你的内室里面的 closet 里面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去，进到内室，然后呢要 shut the door 关上门， 然后祷告你在暗中的风。这个暗中啊，不是说 in darkness， 不是说神喜欢躲在黑暗里面啊，不是的啊。这边的暗中的父说到 in secret place 或者 in hidden place， 在那个隐秘的地方，在那个最秘密、最奇妙的地方，在我们最深的地方啊。所以不是在黑暗里面啊，是祷告说在那个隐秘的地方。我们请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。虽然我们很熟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读一下。332页啊。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那为了这一个的亲近，前面雅各也告诉我们第七节，他说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那这一节圣经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来用啊，因为仇敌常常来搅扰我们，他说你要顺服，然后呢勿要，如果你不抵挡的话，仇敌会来搅扰我们啊，你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，然后呢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定亲近你们。我们请向前翻希伯来书第四章316页。第15节到16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讲到我们 anytime 我们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换句话说，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得恩典啊。那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来到神面前必须信，带着信心啊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那么有的翻译是说必须信神在啊，还有的翻译说必须信神是。Whatever you need， 神就是你所需要的，不管你需要什么，他就是 I am who I am，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你需要恩典的时候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说他就是恩典，不是说要去要恩典，他就是恩典啊。当你需要更多的爱和 patience 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是你的爱啊，就是你的 patience。 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9页。第九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啊。那在 King James 跟 Revised 的 Standard Version 里面，他都说 You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， 就是你们被召呢，乃是要进入与主耶稣的交通， call into the fellowship， 为了是被呼召，我们被神召出来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跟神的儿子相交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讲到今天神的儿女们很重要的一个福分啊，或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，就是讲到我们是跟神跟父神活在交通的里面。好，我们最后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后一节啊，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最后再读一处，第五节到第八节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 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好，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秘诀啊，说到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，因为当我们如果离了主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而他的结局就是枯干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干的感觉，我想可能常有啊，就是那种当你一离开神，你不仅仅不能做什么，而且你里面一定会带到一种干的感觉里面，那就是枯干。因为枝子离开葡萄树，他得不到生命的供应，他没有活在交通里面的时候，他的现象，他的结果就是枯干，就是无用，被丢在外面。那就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。当我们因为犯罪，因为贪爱世界，因为不顺服神，我们跟主中间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你里面会觉得非常的 dry， 你祷告没有味道，你聚会听到人家在那边流泪，你会觉得你在干嘛？你会觉得你没有感觉，你整个人非常的干啊，干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无用，被丢在外面去，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。离了我不仅仅不能做什么，而且里面那个干，那个无用的感觉啊。但是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藏在主的里面的话，他说我的话，这个话是 rhema， 是活的话，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底下就说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看见？你可能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，你可能常常问神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，但是发现都没有得到。Why？ 你根本已经离开葡萄树了，根本已经失去了交通，你根本已经不是在主的旨意的里面，在神话语的里面来向神祷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不会垂听，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啊。但在这里我们特别注重一件事情，那个真实的祷告是从跟主交通开始的，必须枝子在葡萄树里面，是在一个对的跟活的一个交通的里面，而这个时候的祷告那不一样。凡你们所祈求的，我就要给你们成就，而成就之后那个果子出来，叫父得着荣耀。然后我想我们的读经就读到这里啊。那今天早上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啊，要讲祷告的实行，而这个实行叫做交通的祷告，是重在跟神之间的 fellowship 啊，跟神中间的那个沟通，那个交通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诗歌讲的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费时虽不多，喜乐已难言啊。当我在主面前小逗留，伏伏你脚前与主面对面，交通有如人间有，像个朋友一样啊，这叫做交通的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呼召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我们做的，乃是 call into the fellowship。of his son Jesus Christ， 把我们叫出来是要跟神的儿子相交的。那罗马书第八章里面29节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神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得荣耀，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怎么进呢？要叫我们能够像他。好，所以就预先定下，按着他旨意所招的人，他就预先定下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要叫我们都像耶稣。那我们怎么可能像他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条路，当我们常常跟耶稣活在交通里面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调和在一起，他要来改变我们，我们才可能像他，我们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真正达成了神召我们的目的。不要以为说今天神召我们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了，来到教会我可以找到工作，或者我需要帮助，所以人家来到教会里面有爱，我可以得到帮助。 No， 今天神召我们一个太大的目的，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，而那个过程讲到借着交通而让我们越来越像他，而那个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真实的成长，长大长成耶稣的身量，这个叫做像他，而被带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跟神要交通的，而这个交通讲到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借着交通而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的灵跟圣灵因着交通而被融合在一起。我想就像这里一杯白水，我把一块冰糖放进去，如果都不动它我去喝的话，可能有一点味道，但是很淡，对不对？都没有搅和在一起。哦，你如果拿一个筷子在这里搅啊搅啊搅啊搅啊，这个水跟这个糖 mingle mix 在一起， 啊，活在交通的里面，它整个合在一起。啊，当你在喝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里面都得到了这个，不能讲冰糖啊，都得到了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你发现主的灵没有跟我们的灵调在一起，主的生命、主的性情没有调到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里面来，这因为缺乏交通。这圣经上的比喻太好了，枝子离开葡萄树，当一断掉了这个交通的关系，就是断了生命的关系，它的结果就是枯干，一定枯干。所以神今天要呼召我们，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被召是要进到交通，而交通的祷告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是为了这件事情。这就也像我们呼吸一样，你天天都在那里呼吸，而在你跟空气在交通，对不对？你看你有没有跟空气交通？有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怎么每次都指他？他每次这个圣灵到第一组都不敢坐在我旁边，怕我问他问题，因为我讲到一下就指到他，我下次换这只手啊。这个呼吸，我们在跟空气交通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一首诗歌 A.B. Simpson 的，他说：“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我是呼出我的罪恶，然后我是吸入主的丰富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呼一吸都在呼你。”这是跟神之间的交通，那个叫做属灵的里面的交通。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愁苦、所有的罪、所有的失败、所有的软弱，我们把它呼出来，而我们吸入主的丰富，就是活在交通的里面。所以真实的祷告啊，弟兄姊妹，不应该太费力，应该在一个很单纯、很简单的里面，我们跟神之间活在交通的里面。而当你这样子活在神交通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败坏、你的脾气、你的血气，刚才诗歌带领我们，你一个一个就脱离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当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，而我说我要不发脾气，我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很辛苦。一颗枝子已经离开葡萄树，你要它上面长出果子来，那只好做一个人工的果子上去了，因为它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，而生命里面的果子一定从生命的交通里面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交通的祷告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底下我们来稍微 讲一下这个祷告的要领啊，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的祷告。那刚才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，要进入内室，进到你的 inner chamber。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我们有自己很多的心房，里面这个房间藏着对钱财啊，这个房间藏着爱情，那个房间藏着什么。那主耶稣进来，而我们每一间要向主打开，而内室说到我们整个人最深之处。我想你的家里面的卧房不会随便让人家进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内室一定只有自己进去，或者最亲的人可以进去。而当我们让耶稣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回到内室，说到回到我们最深的地方，把我们最宝贵最 secret 的地方能够向主耶稣打开。这个在英国啊，有一个教堂叫做 St. Paul 啊，就是这个圣保罗大教堂，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教堂啊。那我们进去看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幅画，这个画呢，这画的这个一个夜晚啊，然后有一个门啊，那么这个画的名字叫做 The Light of the World， 这世界之光啊，他就画的耶稣提了一盏灯在黑暗的里面，然后呢他就轻轻在那里敲那扇门。那导游就提醒我们，他说你们特别注意到这扇门啊，他这扇门上面没有把子，但是耶稣却进不去，为什么？因为门把跟锁在里面，外面没有的。所以这个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，他带着一个很深的意义画上去的，不像我们一般的门外面有钥匙可以开，或者一个把手一推可以进去，他耶稣决定不强迫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但是他在门外叩门。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的，听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凡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里面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要一同坐席，在那里享受，在这里交通啊。所以这个人，这耶稣在那里提了一盏灯，在黑夜的时候，他在我们门外轻轻的叩门，但是门上完全没有把子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门，那个内室的门，要不要开，在于我们。所以我这次挑的这篇文章，我想大家在手上有没有拿到啊？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二段啊。他说解经家迈尔 F.B. Meyer， 我想我们很多人读过他的书啊，那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。 他跟 Austin Sparks 两个人是好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。他说向圣灵全然开放是他克服罪恶的秘诀，即使他胜不过罪恶，圣灵最后还是帮助他得胜了。经过一番挣扎后，他终于跪在床前，摊开双手向主宣告，主啊，我生命的钥匙全在这里，我愿意如数交出来给你，请你为我打开心中的每一部分，求圣灵来充满我，请你来主宰我心中的每一部分，除去藏匿在我心里头的罪。当他向圣灵开放后，就胜过一切罪恶了。底下他就问说，你是否把心中每个房间的钥匙全交出来给圣灵呢？倘若你渴慕过得胜的生活，你必须让圣灵在你心中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肯不肯真的回到主的面前啊，回到最深的地方，把我们整个内心向主打开了，没有任何一扇门向着神是关的，就是说神你不可以 touch 这里，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敞开，就连你里面有隐藏的罪你都需要向神打开的，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。当你把你每一扇门向耶稣打开的时候，耶稣要来这里帮助我们啊！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室，进到最深之处，你完全赤裸裸的让耶稣看见你所有的情形，不需要隐藏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，万物在造他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你不需要隐藏，越自然越好，越真实越好，把你真正的自己完全向耶稣打开了。你如果现在是软弱，甚至你已经怀疑了神，甚至你身上充满了败坏，你都告诉耶稣。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觉得我不会祷告，因为你看看那个弟兄祷告用那么好的话啊，那个弟兄又会引用圣经啊，那个人又祷告的那么长，我都不会。弟兄姊妹，祷告越真实越自然越实在越好。在中间有一个小女孩啊，她有一次碰到于右任先生啊，我想我们都知道于右老啊，这个她留了一长那个白白的胡子很漂亮啊。那个小女孩碰到她以后就问她说，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这个胡子放在这个棉被外面还是放在棉被里面？这个于右老一听这个问题可把她考住了，她说我可不可以下次再告诉你他完全不知道他是到底放外面 放在里面。那天晚上于右任回家，他那天晚上他就失眠了，他就先把这个放在被子里面，发现不对劲了，怎么睡得不对劲，他就把整个掏出来放在被子外面，他睡又睡不着，要把它掏进去，他就一个晚上就这样放出去放回来，睡了老半天睡不着觉，他就不晓得到底他胡子原来怎么放的。就隔了很久以后他终于搞明白了，他是原来有的胡子有的时候在外面，有的时候在里面有的时候一些在外面一些在里面，一下他就睡得很好了。这是讲的自然啊，这是讲的自然啊，你越自然越真实，你整个人就活在一个舒服的里面。你去问蜈蚣哪一条脚先走，他就不会走，100只脚他不知道走哪一只脚，你说你到底先踏第38只还是这个41只，他讲不清楚，但是你一推他就开始走了啊，你根本不要去想他就开始走。那你到主人面前去祷告，不需要用那么多的词藻，弄那么多的话啊，那么多属灵的声音去祷告，越自然越好，把你的 inner chamber 整个像打开来，进到你全人最深最隐秘的地方，告诉耶稣我的情形，甚至我告诉你，耶稣认识的你比你自己认识的自己还要清楚。有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就不敢祷告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好坏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怎么会那个样子？啊，就很后悔，然后很不好意思去。其实说老实话，主都好想告诉我们，我所知道的你啊，比你这个坏不知道多少倍。真的，我们还以为不好意思给逮到了啊，主啊，我去认罪，还不好意思去认罪。其实主早就知道我们多坏，所以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上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。所以更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主人面前去。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把我们整个人赤裸裸的敞开在主人面前，进到 inner chamber 最深之处，离开外面的纷杂，离开外面的吵杂，真的找一段安静的地方，安静的时间，去向主把自己整个敞露出来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啊。那底下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单纯的信心啊。 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什么？你要进到内室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讲一个，要 shut the door 啊，把门关起来。那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啊，很多的吵杂，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你进门把那个烦恼先放到外面，先去听进主。你听进主完以后回来，你一定要背重担，你再去拿。所以你要 shut the door， 外面太吵了，对不对？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吵杂的世界。这个人对我有要求，那个人对我有不满啊。那这个地上工作的压力在我们的身上啊，经济的担子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外面一片吵杂，而且对我们充满了 demand。那这个时候你进到房间去，你把它整个关起来，你说主，只有你，只有我，求你来遇见我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求你来更新我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你整个赤裸裸，只有你自己，耶稣和我，我和耶稣单独相会，与主面对面，交通有如人间有。弟兄姊妹要学习关门，要关门。你不要跪在那边一下子，我这个是我们刚刚开始的习惯了啊。把你的这个一跪下去就想起炉子没有关，有很多的事情会来扒着你啊！你跪在这边，人在美国，想在台湾，一下子就到了东南亚，一下子到了美国，反正这个世界到处转的，那个思想在我们里面一直来搅扰我们。这关门还不是光你那个 physically 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门，特别是讲的把我们整个心把那个门关起来。那我们一定会跑出去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会跑出去。但是 anytime。当主一提醒你，甚至你自己一下子意识到你又跑出去的时候，赶快回来，不要认罪，因为这是我们天然的本相，就是会出去。你说主啊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又回来了。除非当你的思想跑出去，主说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你硬不肯回来，后来你终于回来了，那个你才要认罪，因为你没有顺服。如果你是就是习惯心思散乱，到处乱想，跑出去了。圣灵说赶快回来，我赶快回来就好了，不需要认罪，免得这个仇敌趁机会来控告我们。你看看你这个人还想祷告，放弃了吧。你看看跪了这么久，你碰到主了吗？啊，你看看你跪了这么久，你祷告了什么？一下子跑这里，一下跑那里，啊，我们就不祷告了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放弃，下次都底下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到这个怎么样帮助你关门啊，稍微会提一下。所以这样把整个门关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所有的烦恼都先放到一边去，交给耶稣，然后只要亲近耶稣，然后叫耶稣来帮助你，叫耶稣来遇见你，让耶稣来充满你。那底下我们讲到那个单纯的信心啊，他说你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然后呢，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这什么意思？就表示那个房间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？父已经在哪里？这个要用信心。你会说我在 closet 里面看不到，只要用信心他在，这神的应许。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当你真进去把门关起来的时候，神就在哪里，这决定要用信心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定亲近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要用我们信心来接受的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有时候当我每一次带着信心进房间的时候，我连我的手摸到门把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已经被圣灵充满，我知道耶稣在这里充满了荣耀，我知道我进去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，耶稣已经等在那里。所以一进去就觉得进到神的怀抱里面，一进去我自己里面所有的情形都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不需要隐瞒，神在这里，荣耀的神在这里，我居然不知道。就带着信心进去，一定要带着充足的信心。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是有神，必须信神在，而且信怎么样，他一定要赏赐那些凡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这一趟进来，你的进来神一定要赏赐你，从来没有一个真心要祷告进到神房间里面去祷告而出来空手出来的，神一定赏赐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一定要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主也告诉我们，你们祷告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们，他一定要 reward， 他一定要把奖赏给我，让你遇见他，让你充满他而出来。弟兄姊妹要用信心，要用信心。我想我就不去多举例子了啊。那这个信心，当你真正知道那个祷告的对象真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里面整个人会不一样。你所有讲的话，你所有灵里面的感觉，你的感触都会不一样，因为主在。所以我们真的用充足的信心，叫主把信心给我们啊，你就开始赞美耶稣的同在。你说主啊，虽然我现在感觉不到你，但是你说你在这里。 主啊，我就说你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你现在就在这里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用信心赞美，用信心接受，用信心来 touch Jesus， 你就会碰到主。弟兄姊妹要操练啊，你这样子的做些小逗留，你的喜乐已难言，真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带着爱，带着渴慕进去，带着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连爱的力量都没有，因为充满了难受，那你就带着需要进去。你需要越大，或者你对神的渴慕越大，或者你对神的爱越大，你越容易碰到他，而且越容易享受他。所以我们进到神的面前，不是麻木的进去啊，带着需要进去，带着爱进去，带着渴慕进去。神真的会好喜乐看见我们乐意来亲近他。他说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人，他们必要得着饱足。你如果向我大大张口，我要大大的充满你。所以我们如果进去死命那个嘴巴不张嘴的话，神塞都塞不进来，对不对？你对神没有需要嘛？那么你进来干嘛呢？如果你带着爱进来，神说你大大的张口，我要大大的充满你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要得到饱足。你带着爱进去很不一样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，这个我们家那个小孩子，那好好才两岁多，显贤四岁的时候，那我平常预备讲台，我就把我的书门关起来啊。然后他们在主日学得到了一个奖品，一面写 I love Jesus， 另外一面写是 Please do not disturb。我从小我就告诉他们，爸爸如果挂这个蓝色的 Please do not disturb 的时候，你们就不可以进来啊。如果我挂是 I love Jesus 的话，我说你们就可以进来。那我就每次要预备祷告的时候，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放成 Do not disturb， 就挂在那边。有一天我在里面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外面这个他哥哥在那边说 Oh no， Do not disturb again， 又是不可以打扰啊，请勿打扰。然后过一下呢，我就听到我那个小儿子在那边敲门，爸爸开门开门。我被他吵得受不了，我就开门，我说我不是说不要 Do not disturb 吗？他说我已经把它改成 I love Jesus 了。他两岁多，你碰到土霸王你讲不清楚。那我就只好出来抱抱他们，我也很高兴嘛，孩子想念我，我就出去倒杯水啊干什么。我一回来发现我的小的坐在我桌子上，大的坐在我椅子上，那念慈坐在旁边地上，三个人都溜进来啊，不肯出去了。我因为心里面这个觉得你们怎么可以犯规来拔得我，但是因为心里面蛮 sweet 啊，因为一家人就是喜欢在爱的里面聚在一起。我发现那个孩子们那么喜欢 attach 你啊，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是恩典。就在说年轻的爸爸妈妈，孩子如果一天到晚缠你，不要嫌烦。再大一点，你叫他来，他都不来。但是当你带爱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其实主耶稣真喜欢啊。主的门上从来没有说 please do not disturb， 主的门 always open。而且每一次进来神就 come in my son， 进来啊，是那种他爱怀抱我们，真的像那个浪子回家一样，老父亲远远就看见，跑去迎接他，抱着他亲他，满身猪味臭味，父亲爱他啊，把最好的都给他。现在我们常常带着信心，带着爱回到主的面前啊。那么这边讲到其他的一些帮助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思想不集中啊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烦恼。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能专心在主的面前的交通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记得一点诗歌可以帮助你。特别我们在座大部分都还很年轻啊，我们学习背歌，你背一首你最喜欢的歌，或者最能够帮助你提领的歌，最能够帮助你遇见神的歌，甚至副歌都可以，你不需要八节都背，你要把副歌背起来，或者把哪一两节背起来。你知道我得到最从诗歌里面不知道得到多少的祝福。好，这时候我跪在那边向神举手祷告的时候，一首诗歌从我里面起来。当我一面唱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真的天向你开一样。好，像一首诗歌，愿你更近我身，愿你更近，虽然是家在身，我已前进，我的歌唱声音仍是与你更近，仍是 在我身上让我不容易前进，但是我的歌唱是你，人是与你更亲。好几次在我难处里面的时候，这首诗歌帮助我，让我向神举手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与你更亲。那好多的诗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。每一首诗歌，弟兄姊妹，当你会背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借的诗歌一下子就把你带到神的同在里面去，帮你遇见神，把你的心，把你的重担卸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都年轻啊，不要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背地上的东西。你背不要多，你能够背到十首副歌，你最喜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这一辈子不晓得会有多少的难处，他可以帮你带出来，多少的地方你可以用啊。跟耶稣散步的时候啊，我主与我同行在无边原野啊，你跟主耶稣一面散步，一面看着天，看着刚刚下过雨的山，你跟主那样散步在原野的，你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与主相交，与主交通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祷告，你可以打开诗篇，打开神的话，抓住一句话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让那句话 centurate into your whole spirit， 让那句话充满在你整个灵的里面，就默想，反复思想，让那句话帮你提起来。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人面前上神举手，你试试看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举手是小事情，当你凭着信心上神一举手的时候，你常常会觉得你整个 spirit 整个心向神打开来，神的爱会充满下来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说我劝弟兄们啊，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所以我不是说要我们一天到晚在到处这样指来指去啊，而是你常常可以自己能够向着神把你的心举起来啊，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来。那有的时候是开口，当你安静的祷告的时候，有时心思不容易集中，对不对？东想西想，你就开口，因为当你一开口的时候，会帮助你的思想集中在你的话上，那个让你比较集中。如果有的弟兄姊妹神把方言赐给你的话，有的时候你就用方言祷告，能够帮助我们把整个灵收回到神的面前。我想这都是我们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操练，不要怕失败。没有一样属灵的产业不需要经过征战的，越宝贵的产业仇敌越凶猛。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讲到希伯伦，整个产业里面最丰富的一块与神交通，而希伯伦是亚纳族人守在那里，三个族长守着希伯伦，最凶暴的仇敌守着最丰盛的产业希伯伦。在当加勒把希伯伦打下来的时候，他的国中从此太平，没有征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要真正进入安息，一定要把希伯伦打下来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进入跟神的交通。所以你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你一定会 frustrate， 觉得我碰不到主，觉得我怎么思想这么乱，觉得我安定不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 process，越来越靠近，这是一定经过的过程啊。所以有一个人，他是挖矿场出这个赚大钱的人。有人就问他，他说你有没有什么秘诀？为什么别人挖都挖不到，你一挖就挖到？他说我挖矿场有一个秘诀，他说我专门去挖那些别人 abandon 的一些矿场，他们挖挖挖挖，觉得已经挖的差不多了，不要了啊，也该挖的已经挖完了，他们丢掉卖掉，很便宜卖掉。他说我把它买来，我再继续挖下去。啊，常常在他们已经认为已经挖完的地方，我在底下再挖深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更丰富的矿场在底下。就当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已经没有了，没用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弟兄姊妹 ，Go deeper， 凭着信心挖更深。当你再往上挖的时候，活水涌流，金矿都在底下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灰心，因为神的应许在哪里。神既然应许我们一切的福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，你就凭着信心就向上挖，不要放弃。那底下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实行啊，我想我已经写在这里了啊。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讲说，这个交通是我们随时可以做的啊，我开车也可以做，我洗碗也可以做，我做什么事情也可以跟神交通。 That's right， 但是那个不 enough， 而且那样子的交通一定要有第一个做更新，就是你每一天一定要有分别的时间，单独透彻的更深入的跟神的交通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天天都可以跟神交通，那是骗人的，而且那是很不稳的。 那样子的第二种的生活一定是建立在第一种的生活里面。就像我们今天讲，你说我们说运动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哎，我也天天运动啊，我坐在办公室面前打电脑啊，你看我的手都在动啊，拿 printer 的时候，上厕所的时候，你看我也在动啊，回到家还要帮忙洗碗呢，还要拖地啊，这都是在运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样子的运动，跟那些真正每天分别时间出来，你看像我父亲，我母亲70多岁，身体这么好，他们天天运动，那就不一样，他体力比我还好啊。这个天天运动的人就是不一样，他真正把一段时间真的分别出来，他专心运动啊，他把整个人全身都动，彻底的动，他发现他会健康。那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也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能够只凭着说，哎，我开车的时候跟神祷告一下啊，或是我洗碗的时候跟神祷告一下，那但是你却没有单独分别的时间，要什么也不可以，一定要有单独内室的生活，而且非常透彻的真实的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敞开，一定要在最深之处 touch Jesus。 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 touch 到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生活，你什么都不可能拿这个来换的，怎么可能会拿电视来换这个时间呢？怎么可能去拿一些外面的聊聊天，甚至跟朋友随便打打电话来换这个时间呢？你一定要跟耶稣相碰， even 15分钟20分钟 make a big difference。所以你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心不长啊，跟弟兄姊妹建议从10分钟开始，不难吧？等到你自己尝到甜头，你自己慢慢加就好。你尝到甜头，你自己慢慢加。开始的时候从短一点开始，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从5个小时开始啊，你受不了2天的。像这个在德州有一个教会，我想忘记他教会的名字啊，他的牧师叫做 Larry Lee 啊，他们教会里面从13个人几年之间涨到10000多个人。那这个牧师告诉我们，我看过他的信息，他信息并没有什么特殊，你从很多的书上你都可以看得到。他把他整个教会成长这么快，这么充满神祝福，他是归功在一个原因上。他说我们教会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每天至少祷告1个钟头。他这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祷告，为着教会复兴祷告，为着我们个人属灵生命得到造就成长祷告。他当你真正每天可花1个小时为你自己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人叫你爱主，你这个人不一样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你天天为着自己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败坏，怎么样能够不被世界捆绑，怎么样能够跟神有更新的关系，你真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守望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，教会怎么能够不复兴？你的家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？你自己也不一样。所以他把他教会里面从13个人根本不到10年的功夫变成10000多个人。他说因为我们教会绝大多数的人每天祷告1个小时。赵庸基牧师对他们的弟兄姊妹的要求，特别是对同工们的要求，每天至少3个小时祷告。那我们会说我们做不了那么多，你看我今天才建议你们10分钟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主了。10分钟 not too much， 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始回到内室，每一天啊，当你不管是洗完碗、弄完孩子、忙完了，真的分出至少10分钟进到主的面前，真正去 touch Jesus，真的把你自己完全向耶稣敞开，让耶稣来充满。而当你有了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在你做洗碗的时候、开车的时候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跟主维持交通，而不是只是脑筋想一些主的事情，那个完全不一样。那最后底下就讲到那个，大家自己回家翻经文好了啊，讲到要随时祷告。啊，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，像以弗所书也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随处祷告啊，讲到说在 everywhere in every place 都可以祷告啊，讲到凡事祷告，在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上可以祷告，讲到要不住祷告啊，就是讲到要 pray constantly continually 一直的祷告，要多方的祷告 with all kind of prayers。那圣经上罗马书12章还告诉我们说，祷告要恒切，要不要灰心，要继续的祷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些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了，但是我希望让弟兄姊妹能够注意重视这件事情。如果你自己对你属灵的生活、属灵生命的表现你不满意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常常的问题都出现在我们因为枝子离开了葡萄树，脱离了生命的交通的关系，而让我们里面觉得枯干，而且在神的手中，神不能用我们。更不要说结果子了，就让我们都 come back， 不要再被仇敌吞噬掉这么多的日子，已经被蝗虫马蚱吞噬了很多，让我们今后把这些时间给赎回来。